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习近平强调，中拉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和历史潮流，符合中国和拉美国家共同利益。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行，向世界释放了共谋发展振兴的积极信号。哥伦比亚作为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为会议成功举办做出重要贡献。中方愿同包括哥伦比亚在内的拉美国家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中拉人民。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拉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的智利总统博里奇。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加强文明互鉴，开展好教育、文化、媒体、青年等交流活动，便利人员往来，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社会民意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涌动，对国际经贸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作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坚定维护者，中智要加强多边协作，捍卫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国防部长董军13号在德国柏林出席第六届联合国维和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董军说，联合国成立80年来，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国际局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容削弱。中国坚定支持联合国核心地位，坚定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和平而生，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中方将提出新的维和承诺，支持联合国维和改革和转型，始终做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建设性力量。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面对日军的残暴侵略，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918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历史从来都蕴含着当代性的意义。敬请关注本报5-8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刊。在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中，陆军某旅党委坚持把深化教育实践活动与加强战斗力建设相结合，将战斗力标准贯彻到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敬请关注头版文章，带头研战谋战，激励担当奋斗。当前智能电子设备深度嵌入工作生活，给人们带来极大便利。新修订的共同条令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回应官兵热切期盼，本着适度放开、有序可控、安全保密原则，对智能电子设备使用管理做了调整，进一步规范使用时机、场合和保密要求。第80集团军某旅按照条令要求，对官兵的智能电子设备进行实名登记，并将使用人姓名、设备型号及用途等信息同步录入管理系统。此外，他们进一步规范智能电子设备的管理办法，由班排进行统一管理。官兵在休息日、节假日和由个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可自主使用私人智能电子设备。此外，不少官兵佩戴智能手表进行数据化健身，其血氧饱和度检测等功能也颇受官兵欢迎。详情请关注二版新条令新亮点专栏。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很多人都有一种负面偏好，倾向于关注负面信息来规避风险。在军营中就具体外化表现为新同志的水土不服、老同志的不在状态。对于此类问题，突击式的教育疏导往往很难立即收效。通过前期调研，武警重庆总队认为， 除了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也要从提升官兵的心理调节能力入手，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积极正向的事情上，通过感知正能量来实现自我疏导。一番探索后，他们研究决定广泛开展美好瞬间天天记活动。由于活动新颖，很快受到了基层官兵欢迎。跟随基层传真版，我们去了解详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解放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